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15号俄军入侵乌克兰进入第20日。发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消息说，当地深夜和凌晨发生巨大爆炸。乌克兰希望礼拜二和俄罗斯的第五轮谈判能够为停止战争取得一些成果。双方前一日的视讯会谈显然未产生立即停火的结果。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了高强度和广泛的制裁。澳洲为惩罚俄罗斯侵略乌克兰，14号再将33名外国寡头和商人列入制裁名单，包括英超足球队切尔西的老板阿布拉莫维奇。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14号在推特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已经通过第四波制裁措施，以打击与入侵乌克兰有关的个人和企业。联合国难民署14号表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民间捐款总额打破纪录，支持联合国难民署致力协助数百万名流离失所的乌克兰民众。世界银行当日批准了近2亿美元的额外和重新规划的资金，以供乌克兰在受到俄罗斯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加强对该国弱势群体的支持。关于伊朗核子协议的谈判，多日前因为俄罗斯提出新要求而触礁。伊朗外交部长阿布杜拉希安15号将前往莫斯科进行讨论。现在访问莫斯科的卡达尔外长亦同俄国外长讨论相关事宜。2015年所达成俗称伊朗核子协议的划时代联合全面行动方案，将伊朗核子发展纳入规范，但在2018年美国退出后协议瓦解。现在全球强国经历十几个月的谈判，原本已接近达成一份新协议，但是俄罗斯5号要求获得保证，西方因俄国入侵乌克兰而制出的制裁不会伤害到他和伊朗的贸易，这个亦都导致谈判暂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先前表示，我们有信心能够达成共同恢复遵守协议，只要德克兰和莫斯科作出决定。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需要华府作出政治决定，如果他们宣布已作出决定，所有谈判代表就可以重返维也纳完成一份协议。就在北韩被认为有可能进行洲际导弹飞弹试射实验之际，日本放送协会 NHK 设置在冲绳县美军加守纳基地的附近摄影机，捕捉到一架美军特殊电子侦察机起飞执勤超过9个钟头，可能警戒北韩试射。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指出，美军这架电子侦察机型号是 RC-135S，通称眼镜蛇球式电子侦察机，部署在美国本土基地，是全球仅有3架的特殊机型，主要负责搜集发射后的导弹飞弹资讯。根据公开航机飞行路径等资讯的民间网站 Flyradar24 显示，这架 RC-135S 飞行路径看来似在朝鲜半岛东侧一边海上空军反复飞行。北韩今年2月27号及3月5号分别试射弹道飞弹。日本政府防卫省等单位分析，这两次试射都属于洲际弹道飞弹等级的弹道飞弹。另外，韩国通讯社韩联社3月14号报道指出，美国和韩国判断北韩最快有可能在这个礼拜进行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实验，因此研判这架 RC-135S 起飞执勤是为此进行警戒。在英国注册的香港人权关注组织香港监察，受到香港警方以该组织网站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罪为由，要求该组织删除网站。事件引起英美加等国家的国会议员批评，当中英国外相卓维斯发表声明，指香港警方的行动毫无理由，这种想要全球支持民主自由者噤声的意图不可接受，亦必然不会成功。而香港监察亦都表明不会删除网站。 香港警队国安处过往曾经要求网络供应商关闭一些被指违反国安法的网站，香港监察和2021香港约章都有这个经验，但以可能触犯国家安全法而发信要求一个海外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删除网站，即是第一次。有关海外适用条文早在国安法公布时已引起争议。根据港区国安法第38条，国安法适用于非香港永久居民在香港境外违反本法者，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人都曾经指出，这个条文令美国人亦包括在内，这个令人无法接受，而且对所有国家是一种侮辱。白宫14号表示 COVID-19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2 已经在美国传播一段时间，目前约有35000个病例，有必要投入更多资金来抗疫。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美国目前有些工具包括疫苗和药物都是对抗 COVID-19 的有效方式。针对白宫向国会要求更多款项一事，他说我们需要额外的抗疫资金，有些计划如果没有资金就可能会突然终止或需要缩减，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在任何一种变异株的应对方式。另外，英国就将自3月18号英国时间凌晨4点起取消所有 COVID-19 入境限制规定，英国将成为首批取消所有 COVID-19 国际旅游限制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疫情最严重的吉林省14号宣布封省，成为大陆 Omicron 疫情爆发后首个封省的省份。中共卫健委疾控副局长吕征龙昨日表示，中国这一波由3月1号至13号的本土疫情累计已经感染10000几例，波及大陆27个省区市，情点多面广频率大特征，其中吉林、广东、上海疫情仍在发展中。由于中国疫情增加，地方政府宣布封城，一些科技公司在当地工厂亦因政策封厂。 CNBC 报道，迈威尔科技执行长麦菲警示封锁会对电子行业各种破坏。目前全球各地饱受疫情影响，半导体等关键零件都严重短缺。麦菲说，我们将继续获得更多的供应，但如果需求继续超过供应，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我们，并不会很快消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八大西洋公约组织及伙伴国约30000名军人14号在挪威展开大规模演习。与此同时，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因为乌克兰的战争紧张形势升温。2022年酷寒演习早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安排好，挪威扼守北约的欧洲北部边境。这一项演习目的是测试该国管理境内增援盟军的能力。根据北约宪章第5条，成员国必须在另一成员国受到攻击时来支援。负责酷寒演习的挪威陆军中将奥德洛话俾 TV2 电视台知，呢一个系一项防御性演习，呢个唔系具有攻击目的嘅军事行动。参与演习嘅仲包括200架飞机同50艘舰艇。酷寒演习每两年举办一次，呢一次演习喺3月14号至4月1号举行。西方国家部队将喺挪威严寒气候下磨练战斗技巧，包括地面、海上同空中操演，地点涵盖北极。不过距离挪威同俄罗斯边境达到几百公里，俄方唔愿意应邀派员观察呢一次演习。如同先前的酷寒演习，同挪威同在北欧，但无正式加入北约的瑞典同芬兰亦会参与演习。国际原子能总署14号晚间表示，乌克兰车诺比核电厂的电力目前已经恢复。车诺比核电厂1986年曾经爆发全世界最严重的核灾。另外，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指控俄国军队在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引爆炸药。国际原子能总署在推特发文说，乌克兰当局通知国际原子能总署，切诺比核电厂的供电线受到占领部队再次破坏后，已经在今日恢复外部电力，员工开始工作，重新将核电厂加入输电网络。 俄罗斯在2月14号进攻乌克兰之后，随即占领车诺比核电厂。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先前曾经说，供应车诺比核电厂的供电线受到占领部队破坏。隨翼的車諾比核電廠反應爐上個禮拜亦曾經斷電，但在13號恢復電力。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俄國總統普京下令核武部隊進入高度警戒。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4號對此發聲警告，形容這個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發展。欧洲理事会国会议员大会14、15号两日在法国史特拉斯堡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当前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形势以及是否应采取措施。乌克兰总理史米加14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洲中心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这个可能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呼吁欧洲理事会国会议员大会将俄罗斯逐出组织。乌克兰总统军事顾问阿雷斯托维奇14号晚间表示，俄罗斯进攻的资源即将耗尽。他推测俄乌战争最迟可能在5月初结束。阿雷斯托维奇说，5月初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和平协议。不过阿雷斯托维奇认为，即使达成和平协议，小规模冲突仍可能持续一年。乌克兰将坚持要求俄军完全撤出他们的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的讲话中用俄语呼吁俄罗斯部队放下武器，不要继续这一场不光荣的战争。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4号联名致函议员，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将对美国国会发表视讯演讲。据路透社报道，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14号表示，他将在16号对乌克兰起诉俄罗斯的案件作出裁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3月7号，联合国所属的国际法院开庭时，俄罗斯拒绝出庭。在听证会上，乌克兰要求法院命令俄罗斯结束战争，并由乌克兰撤军。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声称乌克兰对境内亲俄分离主义分子犯下种族灭绝罪并非事实，这个只是俄罗斯试图非法根据一项国际公约作为他出兵乌克兰的理由。国际法院在声明中表示，将在英国时间下午3点宣布判决。此案与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乌克兰境内战争罪一事不是同一个案件，国际刑事法院是另一个同样设在海牙的法院。前六四学运领袖、美国纽约著名华裔执行律师李俊俊14号遇刺身亡，享年67岁。目前纽约警方仍对案件展开调查。有报道说，李俊俊当日上午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一位华裔女子持刀杀害。这位女子据信曾经寻求李俊俊提供法律帮助。李俊俊律师办理的一项业务是为那些被北京猎狐和天网行动追捕的中国人提供在美国的法律保护。他在多次参加美国之音的采访中说，中共当局的猎狐和天网行动往往不是他自称的反腐，而是打压异己的政治手段。据信李俊俊在办理这一类案件中掌握了大量中国官场的敏感资料，他被谋杀是否与办理这一类案件有关，目前不得而知。同样是前六四学运领袖的王丹、王君涛、吴仪开希等几十名海外民主人士礼拜一联名发表一份声明，对李俊俊遇害深感悲痛。一艘货柜轮据称搁浅在美国维珍尼亚州切萨皮克湾的吉布森岛外海。船舶追踪服务网站 Marine Traffic 称，这艘货柜轮是长荣海运的长程轮。美国新闻网站 WBAL TV 11报道，似乎有多艘拖船在巴尔的摩外试图提供协助。根据美国海岸防卫队中大西洋区域指挥部称，指挥中心是在13号晚上9点左右接到电话，得知有一艘 1095英尺长嘅货柜轮喺切萨皮克湾触礁。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呢一艘货柜轮停喺主要船舶航道外，未危及其他海运权益。美国海岸防卫队话，呢一艘货柜轮搁浅时冇造成损害，人员受伤或污染。一年前，长荣海运嘅长石轮货柜轮就卡喺苏伊士运河。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